他心里头真真实净的啊，他还有义气，还有批评，还有议论，可见的他的心不清净吧？啊，他还有妄想、执着、分别、每段呐、啊。上是从上不屈不舍，是在讲他已经着了空了。莲池大师说得好，静中的修持做事能够念念相许，这个人可以待业往生啊，他真的能够脱离三界的三界。如果要治理，偏在这个理论上学去四修，自己心地并没有开悟，并没有明心见性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将来还是要搞六道轮回，那就苦了，不能明心见性啊，就不能超越六道。这个明心见性，谈何容易啊！这是这个莲池大师教导我们啊，我们从事上下手，决定正确。何况我一大师后头有事，即治理废事，即废于事，理也不远。这个说的是真好啊！啊，因为事跟理是一，不是二啊！啊，偏在一边都是错误的啊！偏在一边呢，古德教给我们，宁可偏在事。不能偏在理啊，换句话说，宁可以执着有，不能执着空，执着空就坏了。若大寻思即理，大是通达，是明了。如果你真正明白了啊，四原来就是理啊，这取一解理，学一解理，这个取学都自在，取学都潇洒呢，都是信心啊。又取一些无非法界，故自性而明愿也。就是到这个地方来做一个总结。念佛，我们学娑婆世界，学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一取一学，真是大乘定性。这个正是前面呢所说的随顺诸佛。真实教诲啊，这两句话欧耶大师实实在在难得啊，为我们说出这两句话了。这个要不是真正过来人，这两句话说不出来啊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发起求生的大愿啊，这个是三思量啊，信愿啊，愿就说到此地。下面呢，这是讲行，信愿行啊，第三个往生的条件，愿支持名号。 一心不乱者，名以招德，德不可思议，名号也不可思议。这个名号不可思议，我们常听说，也常在这个晋宗的书本里面呢看到，但是往往我们粗心大意，就这样把它看作了，不晓得这句话的真实意义。这个名号何以不可思议？去年我们在此地讲《无量寿经》的时候，给诸位做了一个详细的报告。华念祖老居士给《无量寿经》做了一个注解。注子里面引用隋唐大德对于晋宗的著述很多，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感应。他在那个环境里面怎么会找到这么多参考书？那么根据隋唐时候的高僧大德，他们对于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做了一个评论。我这个49年讲的这么多经呢，哪一个经第一呢？几乎每一个宗派的祖师大德都公认华严是第一。天台台家遵从法华，这是在这个古德判教这一切经里面判到一乘圆教，只有三部经的一乘圆教在大乘之上。第一个是华严，第二个是法华，第三个是梵王，这称为一乘圆教的大经。那么华严这说华严，当然法华梵王都包括了。要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呢，这无量寿经的把这个三部经比下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华严经到最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华严才究竟圆满。如果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华严就不圆满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归宿啊，是华严经的总结。欧维大师前面说得好，我们念过了，华严奥藏，法华密髓呀，这是华严法华的精华了。 阿弥陀经是无量寿经的小本，这两部经完全相同的，一个大本一个小本啊，这是把这个经的分量啊，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。这是古大德为我们指点出来的，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模式再仔细的往里头啊深入的观察，我们将今采取的是夏莲居的汇集本。夏老居士将全经分成了48品，这48品里面哪一个第一呢？我们照样这个方式来找啊，那当然是第6品是第一。第6品是阿弥陀佛48愿啊，这是经中的中心呢。你看一部无量寿经总不出48愿啊，释迦牟尼佛不管怎么讲都是把48愿详细解释而已，不违背48愿。所以48愿是全经的中心，是全经的精华，最重要的一部分。经中之经啊，这48愿里头有48条，哪一条又是第一呢？这个不必要我们说了，古德曾经说过，第18愿第一啊，这是真正的寻到了最高峰。第48愿，48愿说的是什么呢？48愿就是讲生念必生，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圆圆满满的显示出来，这样我们才恍然大悟啊！这一句佛号啊，展开来就是48愿。48愿呢归总啊就是一句名号，那么48愿呢展开来呢就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再要扩大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华严经再要扩大详细一点就是大藏经。诸位明了了吗？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法的总纲领，你念这一句名号等于说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一切法门你通通都念到了，一个也没漏掉。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我们念佛的人呢不晓得名号功德，晓得名号功德这个念的感应不一样啊。为什么呢？他心专，他心不怀疑，不知道的是念这家阿弥陀佛还想到哎，金刚经还不错啊，法华经也不错啊，他还在胡思乱想，所以它的功力效果就打折扣啊。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他一点怀疑都没有，死心塌地念这句佛号，他知道我这句佛号就包括了一切经，包括了无量无边的法门，我一心一切修，这通通都修啊。他还有什么怀疑？事实是不是如此呢？事实确实如此。 啊，一修一切修啊。所以才真正能达到一心不乱的啊，是名义道德啊，德是万德万能啊，所以称之为万德洪明啊。那么它的效果底下讲了，使善称为佛种，至持敦不退也。这个两句话也非常重要。善是什么？无论你是信或者不信，你是有心还是无心啊，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啊，无论你是有心无心啊，你是信还是不信啊，都变成了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啊，念佛生息的种子 啊，我们晓得这个事实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这一生度的人就很多很多，你的功德就很大了。哎，你没度他，哎，他看到你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你就度他，你就把这个种子给他种下了。所以我过去在台湾办大专佛学讲座的时候，我教给同学们啊，自己要认真的念佛，要普度众生。怎么个度法呢？你在学校里手上拿一处念珠就行了，你那个同学一看到的，哎，阿弥陀佛，你看他有心无心呢，他就念了一句了，在这阿弥陀佛种子种下去了啊。还有呢，你们念的书啊，这书本上都是写个名字啊，我说你不要写自己名，写个阿弥陀佛。一看到同学跟他说阿弥陀佛，你看你又叫他念一句了，这就是你度众生啊，啊，自行化他吧。所以你要是真的有这个心，那个善巧方便太多太多啊，随时随地劝人念佛啊，信佛的人念佛，不信佛的人也念佛，喜欢佛的人念佛，讨厌佛的人也念佛啊。哪些呢？像这些信外教的啊，基督教称佛是魔鬼呀、啊，我们也叫他念佛啊，都是佛种啊，种子都下去了啊。你现在虽然是虔诚的基督徒啊，不要紧啊，来生来世就变成佛教徒了。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的种子种下去了啊，不知不觉他也得度、啊、这是说善称为佛种，智持敦不退、啊、智就是智持名号啊，具足信愿行这三个条件，有真心切愿老实念佛，这样的人决定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圆证三不退。然诸经是净土行千万别千差，如观想、观想、礼拜、供养、 无回六念等，夜夜形成戒身净土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是大师为我们做一个比较啊，在修行方法上来说，做一个比较。首先，指出啊，这一切经里面所说的念佛方法，千差万别。这个观相，像波州三昧经里面所讲的是观相的念佛方法啊，这个在十六观里头也有啊。我们特别提出呢，波州三昧经，因为十六观经里面呢，讲观想讲的最多啊。这个十六条里面讲观想占了十二条啊，所以它是以观想为主啊。第十三呢才是观想啊。这个观想呢，就是十六观经，叫观无量寿佛经。那么它的注解，前面介绍的天台宗的妙宗钞啊，智者大师著的啊，著的是很好。那么还有一个注解，善导大师著的。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四帖书，观经四帖书啊，这个是这个善导大师。在台湾这两种本子都很流行啊，都很流行。那么这两种本子呢，我都讲过啊，都讲过。而我最得受用的是善导大师的著作啊，善导大师的是这个观经四帖书啊，在观无量寿经注解之中啊，古今注解之中，它的价值可以跟弥陀要解在《弥陀经》所有注解里面的地位相比，第十是这个观经第一注解啊，许许多多的见地是古来祖师大德没有说过的。啊，我们修净土的人呢，不能不懂。在中国佛教史里面，有说这个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。啊，这个黄老居士这个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面也提到过。如果是阿弥陀佛再来住这一部经呢，那么换句话说，那个住子就是阿弥陀佛自己为我们说话了，这是值得我们重视。这个礼拜供养无悔呀，都可以用《华严经》做一个例子。《华严经》普贤行愿品，十大愿望，离境诸佛称赞如来，这个就属于礼拜。广修供养啊，这就是次第的供养。 那个无悔也不例外啊。无悔是讲的忏悔、现行、随喜、回向、发愿，这个五种方法啊，都可以说是念佛的方法。那么除忏悔之外，后面的这个劝行、随喜、回向、发愿这四种里头都有忏悔的意思。如果不是真正忏悔呀，这四种方法它不会修的啊，所以都列在忏悔法里头啊。所以讲忏悔法呢，分这五种。那么这个五种啊，如果我们用这个十大愿王来观察呢，这个第四忏悔业障就是无悔里面的第一啊，忏悔法。随喜功德呢，无悔里头第三个是随喜。勤转法轮、请佛住世，这两种啊是无悔里面的劝请。常随佛学、恒顺众生的这个两愿呢是发愿。后面普界回向啊是无悔第四的回向，可见的普贤菩萨自己修的、教人修的，真的是修念佛法门啊，目标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除这个之外还有六念，这个是佛在许多经上啊都曾经说过的。六念前面三种啊是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就是念三宝。后面三种啊是念天、念戒、念师。念天升天要有升天的条件啊，天确实有，我们佛门里面讲天道里面的状况，实在讲比任何一个宗教都讲得清楚，都讲得详细啊。升天呢不是说信了上帝就升天了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念天千万不要误会了，念上帝就可以升天，那你就错了。要念他升天的条件，佛告诉我们，人一生当中受持五戒，五戒清净，来生可以得人生。那么要想升天呢，要修十善业道，十善业修成功了，这才能升天呢。你要念十善，如果只有修十善，你所生的这个天不高啊，生在哪里呢？生在欲界底下的两层啊，就是四王天、忉利天，只能生到这个地方啊。 为什么呢？往上去那个条件是很高的啊，往上去要修清净心，要修禅定啊，定就是清净心，要修四无量心。这个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啊，所以你能够修定啊，修十善，修定，修慈悲喜舍，你才有能力升到啊四界天啊，欲界上面的四层，色界十八层，你才能到那里去啊。所以念天之德啊，念天之德啊，效法诸天的慈悲喜舍，这个是念天真正的意思。念戒呢，这是佛为我们制定的戒律，五戒、八戒、十戒，乃至佛在一切经典对我们的教义啊，对我们的教诲，都在这个戒的范围之内啊。念戒它的功德帮助我们清净三业啊，使我们身与意三业清净。最后啊，念诗，诗是布施，他的功德是让我们真正的断除烦恼啊，我们的烦恼很多，无量无边的，佛菩萨很慈悲，在讲解的时候将无量的烦恼啊，把它归纳归类，归纳成108类，叫百法烦恼啊，这是归成大类了。哎，那经上常讲84000烦恼，84000也是归类的，哎，其实是无量无边的，啊，归成84000，84000太麻烦了，讲的时候很啰嗦，啊，归纳成180，180在普通讲演的时候还是嫌繁琐。天心菩萨造百法名门论，将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所讲的烦恼投诉啊，再归纳成26个，6个叫根本烦恼，20个随烦恼，这通常讲经啊讲的很详细的呢，就是依这个26讲。那么一般呢，26还是嫌烦，再讲6个根本烦恼，6个再嫌多的时候呢，讲3个，6个再归纳讲3个，这3个是贪嗔痴，所以这3个叫3毒啊，太毒了，毒要晓得，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从这3个根生出来的，所以最后归纳成3个。假如这3个再归纳成1个，行不行呢？行。啊，那1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贪。所以6度里头啊，第一个修布施， 布施度什么呢？度坚贪。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坚吝呐，贪爱是烦恼的大根大本。我们要想断烦恼，从什么呢？从根断呐。这个手法才高明啊！这个枝枝叶叶断断不了的，要从根本断。用什么方法呢？用布施。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，不是便宜别人呐、啊，便宜了自己呀、啊，哪里是便宜别人呢、啊？别人所得的太渺小了，自己所得的是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把根本烦恼连根拔除。所以这个施啊，要认真去修啊，一定要认真，一定啊要努力，因为这个病根太深了啊，太深了，所以修布施非常困难。你初学的时候，等于割肉一样啊，这个施舍很难过啊，很不容易、啊。我布施。学布施总是自己有多余的才可以施给人呐、啊，啊，不给人家的时候还要比较一下，我有两样好的自己留的，坏的布施吧，做别人吧，啊，要从这个地方下手，啊，这个不能算坏事，啊，到你渐渐觉悟了，烦恼轻了，到以后施学，坏的留给自己，好的送给人。这是你进了一步了，更进一步的时候呢，人家需要，我虽然也很需要，我可以跟人家先帮助他，哎，慢慢的说，把你这个烦恼根逐渐逐渐去掉，哎，这个是三界六道生死根本，哎，所以要常常念住。那么布施不要怕自己没有啊，一般人为什么不肯施呢？啊，他心里头啊有疑，有恐怖啊，怕的是我施了之后我自己怎么办，他不担心这，所以他不敢布施，他也晓得布施好，不敢，有疑有虑，对于事实的真相不了解，对于道理不明白，啊，才有这些顾虑。其实佛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很明白，我们不敢相信的，这个难关在此地呀。我们今天以赚钱来说吧，财布施，我们的钱赚得好辛苦啊，生活很艰难的，哪有那么轻易就布施掉了啊？纵然我们做，你的家亲眷属周边的人都说你学佛迷了，学傻了，学佛怎么可以这个学法、啊、他们说的是有没有道理呢？也有一点道理，不能说没有道理，但是也不是完全有道理啊。所以我劝人学佛，首先呢，要把了凡四训呢念300遍，作为你学佛的基础啊，你真正明白因果报应。我们这个人一生在这个世界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，你这一天吃 吃多少，喝多少，啊，用多少，命里注定的。这一点不假。啊，这命怎么注定的呢？是你前世所修的，你这一生所得的财富，是你前生财布施的果报。你过去布施的多，你这一生发大财呀！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大富大贵的人，懂得佛法呢，不会羡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他种的好因，他当然要得好报啊，这一定的道理。啊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今天种好因，来生就好的果报，我们也有嘛，我们比他更具足嘛。啊，所以要懂得种因。啊，我教给我们，财富是果报，财布施啊是因，施财得财富啊。聪明智慧是果报，法布施是因，你能修法布施，自然就开智慧。健康长寿是果报，无微布施是因，所以我们能用真诚之心、恭敬心、清净心修三种布施，果报自然得到，不要求啊，啊，自然得果报。你得到果报，能够更布施，你将来这个果报辗转呢，真的是广大无有穷尽。你相信你才肯做，你才能得到这个果实。所以佛菩萨可以说，从初发一心一直到成佛道，成了佛之后还要道家慈航，你问他，他做些什么呢？这三种诗圆圆满满的包括了，诸佛菩萨没有别的事业了，就是修布施啊。他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，最好的典范。佛菩萨距离我们远了啊，晚境在中国近代，我们看到净土宗的印光大师、禅宗的虚云老和尚，这是我们中国佛弟子在近代的出家人当中最敬佩的两个人。他们两个人一生干些什么？诸位想想看，是不是啊？一生都在那里做布施啊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人家拼命在做啊，一点不怀疑，一丝毫都不留啊，不保留啊，圆圆满满的布施，得的果报啊，也是圆圆满满。这个是近代我们能看到的。那么六逆观无量寿经
也特别提到，观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它是有三种人应当得生净土。第一种人呢，是慈心不杀，居住戒行，实在上讲呢，就是净业三福里面第一条跟第二条啊，居住这个两条的，念佛求生净土啊，一定得生。那么第二种人呢，是读诵大乘方等经典，这个是净业三福里面第三条所说的啊。第三条讲发菩提心读诵大乘啊，有这个说法。那么他念佛求生净土也必定得生。那么第三种人呢，就是修行六因，回向发愿求生净土啊，这种人也得生啊。他这个心清净呢，能够与佛的本愿能有感应，我们把这些事实。